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唾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之当把臣服。这吐嘛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坚信真善人，河北王向辉遭13年冤狱迫害，传播弊议良方，黑龙江李素贤等三人遭网判入狱，原辽宁公安厅副厅长、沈阳政法委书记许文友罪行被递交37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中共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无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河北省澧县的王向辉先生便是其中一例。现年49岁的王向辉是原澧县电力局职工。王向辉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身体瘦弱不堪，常年拉肚子，修炼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王向辉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法院网判11年，被警察绑架5次，被拘禁15次。2001年被非法开除公职。2003年王向辉的妻子被逼迫与他离婚。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制止这场无理的迫害，2002年王向辉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用电视插播的方式揭露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未案，还老百姓知情权。后来王向辉被徐水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在徐水县公安局，王向辉被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遭多人殴打，用电话机电，坐铁椅子，10个脚趾全部被踩烂，头上戴上头盔，用重物敲打。之后王向辉被送到徐水县看守所，在看守所多次被电话机电，就是将电话机的两极分别连在手指和脚趾上，然后摇电话机，身体心脏就会被电击的强烈震动，用木棍击打小腿的筋脉，直至休克。在徐水县看守所期间，王向辉多次绝食抗议迫害，遭警察囚犯打耳光、罚站，用烟头熏指甲，用木板打手背。39天，全身棉衣被浇透，冻了3天3夜，导致牙齿松动脱落。2003年10月，王向辉被徐水县法院非法判刑11年，在监狱里。王向辉一直绝食抵制迫害，几次都面临生命垂危状态。王向辉的父亲因为儿子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单位无理开除，并被非法劳教，没有了任何收入。王向辉的母亲被公安从家中抓走，非法关押在澧县看守所7个多月，家中没人了。王向辉的奶奶、爷爷又在长期的惊恐和忧郁中先后含冤离世。从冤狱出来后，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和正在上学的儿子，王向辉找到单位要求恢复工作，给3位局长各自写了封信，却反被扣上罪名，又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9个月。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3位女法轮功学员李素贤、许艳平和左英，因为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和躲避瘟疫的良方，被警察绑架勾线。2021年3月18号，三人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李素贤被网判2年03个月，许艳平被网判1年10个月，左英被网判1年08个月。三个人均被勒索罚金5000元。三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7月末，佳木斯中级法院通知李素贤二审裁定维持原判。8月11号，徐艳平和左英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8月6号，向阳法院法警劫持保外就医的李素贤体检后，直接送佳木斯华南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李素贤现年71岁，原佳东商店退休工人。徐艳平现年60岁。原佳木斯市第二塑料厂退休工人，左英现年56岁，他们都是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前的1996年开始修炼的。2020年7月1号，三人在东方区农家村张贴法轮功真相胶贴，散发躲避大瘟疫的良方，被农家村协党书记姚春辉、工作人员张伟恶意举报，遭东方公安分局长盛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李素贤、许艳平和左英三人被送佳木斯市看守所，李素贤血压高被看守所拒收，其家属在长盛派出所办理取保手续后才被释放回家， 后被非法监视居住。2021年3月18号，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开庭。向阳区法院法官宋涛无视法律，在中共610操控下诬判三名法轮功学员。据悉，当前疫情严控期间，佳木斯市公安局将市区女性关押人员都送到桦南县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原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沈阳市政法委书记许文友，自1999年7月法轮功被镇压以来，一直是辽沈地区迫害法轮功的积极组织者和残酷迫害者。刑警出身的许文友在同行中以心狠手辣著称，他把20余年在刑警生涯中积累的经验都用在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身上。在中共镇压法轮功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许文友就爬到政法委副书记的位子上。2005年，周永康将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刑事犯罪案件侦查总队总队长许文友树为全国公安系统的典型，要求全国警察学习。真实原因是，许文友在震惊海内外的高蓉蓉被毁容灭口案中主使跟踪并再次绑架了高蓉蓉，最终导致高蓉蓉被害死。许文友任沈阳公安局长期间作恶多端，许文友与原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及王立军关系极其密切，是参与活摘与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嫌疑人。沈阳的医大与陆军总院等多所军队医院被曝光参与活摘器官移植。在许文友任职沈阳市公安局长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被核实该地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97人，还有被酷刑折磨、致残、致疯、妻离子散的无数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家庭。许文友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原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沈阳市政法委书记许文友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德国瓦格纳歌剧迷表示感到有责任制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29号，2021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伦敦召开，来自英国各地的中西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20多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提升道德境界，以及在反迫害讲真相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场面感人。18岁的女孩子璇从小和妈妈一起修炼，她交流了在上高中的时候在学校讲真相的经历。她历时1年，独立制作了一个讲真相纪录片，讲述那些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受到的影响。老师看完后被深深打动，看了好几遍，给了他最高的成绩。越南学员温光从2016年开始修炼，他说自己决定修炼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说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遭到恶警殴打时，非但不恨他们，甚至想救度他们。他说，我对他的勇敢和忍耐感到敬佩不已，我告诉自己，我想修炼法轮功。从2017年至今，温光一直在唐人街坚持向人们讲述法轮功遭中共迫害的真相。在场的学员们常常被台上的发言感动得流下泪来， 都觉得受益匪浅，收获良多。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15号，正值著名的瓦格纳歌剧节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拜罗伊特市举行，城内处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瓦格纳歌剧迷。法轮功学员设立的真相点在市中心歌剧大街一号和星星广场交接处，正前方一面黄色的横幅上书写着英文的法轮大法和中英德文的真善人字样，在阳光下非常醒目。在悦耳的练功音乐中，人们可以看到学员们在展示五套功法，桌子上摆放着多个语种的法轮功真相传单。不少人驻足聆听学员介绍功法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详情，有些人在呼吁德国政府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字，有的市民主动拿去空白征签表，打算在家人和朋友圈里征签，还有的表示希望学练法轮功。一对德国夫妇看到横幅上的内容，太太立即在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位先生在了解了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后，他表示中共的许多行为真是无法理喻。他说他们的大儿子要被公司派去上海建立分公司，他们和儿子都感觉不安，担心去了中国会无意中帮了中共邪恶的政权。他说，我们知道中共从窃取知识产权到人权迫害等有着很糟糕的记录，我们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制止迫害。今天通过你们的活动，我们了解了更多，我们会慎重考虑婉拒公司的这个决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77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抗议乱象说明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从7月10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保洁员感染德尔塔病毒，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目前扬州、郑州、武汉的疫情仍然没有控制住，而抗议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乱象令人思考。7月20日，南京疫情公布之后，第二天就进入全程核酸检测，前三轮几乎都是全员检测，后三轮检测范围才有所收窄。据南京市卫健委披露，六轮核酸检测共检测了4000万人次，按照10人一批次，每人核酸检测成本20元计算，仅核酸检测就花了8亿元。再加上河南千万人、扬州百万人以及张家界、成都、海口等地数十万人检测，这波疫情中的核酸检测费就得几十亿元。南京一位人士担心地说道，看到那么多人密密麻麻的检测，我心里真害怕，万一有人传染性强，得传染多少人呀。此话不幸言重，在随后扬州疫情爆发后，扬州广陵区湾头镇一检测点爆发了聚集性感染。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镇的财政结算中心工作人员王某曾经去过一家棋牌室，他在那里被感染了病毒而不自知，后来他又到了检测点工作。截至8月12日，仅王某这一条传染链就已涉及83人，其中61人是在检测点被传染的工作人员和前来检测的居民，这些人又传给密切接触者，至今已经传至第四代。另外22人是王某在其他地方传染给别人的。扬州的这一聚集性爆发性传播虽属罕见，但也难以避免，一旦出现这样的毒王，中共当局的这种运动式的检测方法是控制疫情呢，还是散播疫情呢？中共一直靠全员检测来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查，把它当作清零的必用手段，但是对人财物的消耗极大。比如海口美兰机场近1名搬运工感染，但却检测了几十万人， 也没查出一例病例。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爆发后，民航局加强了对机场的检测管理，核酸检测从一周一次增加至一周两次。据称，北京市等重点城市一两天就要检测一次。正如专业人士指出，中共一直靠行政手段、运动式的检测、封堵的方法来控制疫情，不可持续。最近，中共上海卫健委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征求大家给未成年人打疫苗的态度，没想到反对声如此之大，以致官方不得不将问卷从网上撤下。但是，这并不能挡住中共坚持给青少年打疫苗。不少家长反映，一些学校规定，九月开学前不打疫苗不让上学。据中共国家卫健委披露，截至8月12日，中共当局已经接种疫苗18多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有将近8亿人。目前12至17岁青少年接种的已经超过6000万剂次。这次德尔塔病毒进入中国后，明显暴露出前两针疫苗的保护性极差，感染者中很多是打过两针疫苗的，比如南京机场员工 90% 都打过疫苗，被确诊的66名保洁员也大都打过疫苗，所以老百姓对疫苗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另外，国内也有多人在网上自曝打疫苗后身体出现问题，有抗疫医生打疫苗后出现癫痫病的，有身体很好的年轻人打疫苗后突然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有一家人举着牌子在医院门口抗议的。但是这些案例大多拿不到医院证明，因为一般医院不会出具疫苗导致病发的证明，所以这些患者投诉无门。而且现在出现的尴尬局面是，人们很可能要打第三针，所谓的加强针。面对凶猛疫情，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前两针对德尔塔病毒的防护性差，而且去年最早接种疫苗的机场、港口、冷链等高风险暴露人群，已经过了半年的疫苗保护期，需要再打第三针。现在疫苗赶不上病毒变异，人们打了第三针加强针之后，病毒再变异，是不是还要打第四针、第五针呢？再有，据报道，近来各单位要求 100% 接种新冠疫苗，如果不能接种，就必须到当地医院去办理一个不能打疫苗的证明。被强制接种疫苗前要签一个协议书，协议书上明确表示是自己自愿接种，接种疫苗后出了问题自己负责。医院只是负责接种，疫苗出问题医院管不了。这些匪夷所思的乱象令人瞠目结舌。另外，各国的抗疫政策本是人们可以相互比较与评说的，鉴于中共用行政手段运动式抗疫，有专业人士提出和病毒共存的建议，但是却遭到言论打击和人格攻击。前不久，江西丰城一名教师在网上提出可以以扬州来试验，看看是否可以和病毒共存，结果被警方以散布不当言论为由拘留15天，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很多人认为这是探讨问题，不应该视为不当言论。如今，媒体也被明确要求不能评论抗疫政策，专业人士也被禁声。抗疫乱象是多方面的，有网络晒出一个视频，可以看到一个老人被警察上门强迫按倒打疫苗的情形。扬州打牌者在视频上公开承认犯了疏忽防疫错误，相当于在新时代被游街。中共当局公告鼓励市民相互举报防疫疏忽等等等等，让人感觉到仿佛文革再现，人人自危。试问，中共用其惯用的专制和强制手段来对付病毒能管用吗？中共宣称的所谓大国战役，无非是解体前的又一次自我吹嘘和折腾罢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
他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他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昔日霸道的婆婆，如今跟我像母女。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婆媳关系这本经对很多家庭来说都是很令人头痛的。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曾经为此苦恼不已，但是后来她和婆婆却相处得像亲母女一样，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我是一名退休教师，东北人，就叫我云霞吧。我婆婆是个个性泼辣的家庭妇女，快言快语，基本上只要一开口说话就得骂人。我结婚后刚一进门，婆婆就不客气地刁难我，叫我做这做那，但是又不告诉我怎么做。向她请教的时候就说自己看着做，搞得我茫然不知所措。记得结婚的第一年，过大年前一个月，婆婆就告诉我，年夜饭由我来做，语气强硬，不容置疑。这可难坏了我，说实在的，我没做过。由于我从小就不吃葱姜蒜鱼肉蛋，奶奶和妈妈没让我上手做过饭，这可怎么办呢？我只好买了一些烹调的书学习琢磨，最后定下了八个菜。年三十那天，我是手忙脚乱地忙了一天，没有人帮我。到下午三点，公公和小姑子们都吆喝着饿了，可婆婆却坐在炕上不动，就我一个人一直忙到四点才搞定。从那以后，逢年过节，包括小姑子订婚会亲家都由我上照。其实累点苦点还不算什么，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婆婆经常到我家板着面孔下指示。我们住在一个大院，低头不见抬头见，几乎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我知道无论如何不能与婆婆发生冲突，要忍，不然的话别人会笑话我这个做小辈的没教养。我怕成为千夫所指，有失教师身份，心想这就是命，忍了吧。人家不是说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吗？熬着吧。结婚第二年我怀孕了，因为东北冬天很冷，路面结冰，我不小心摔了几跤，不久就流产了。我很伤心，时常落泪。那时我在家休息，丈夫上班，娘家在另一个城市，没有人照顾我，我只能自己烧炉子做饭。厨房很冷，流产的第二天，我躺在炕上休息，婆婆进来训斥我，让我不要老躺着，下地溜达。我不得不从，就穿着棉皮鞋在地上转圈，因为鞋底硬，后来又落下个脚后跟痛的毛病，这件事叫我刻骨铭心，我内心怀揣着对婆婆的怨。婆婆经常到我家炫耀自己把谁骂服了， 给我的感觉是他在敲山震虎，威胁我不能违背他的意愿。我感觉他根本没有把我当儿媳，而是当作敌人。他经常在我面前含沙射影地骂人。大院内只要听到有人吵架，哪怕正在吃饭，他也会马上放下筷子去参战。我虽然不满意他的霸道，但我尽量逢事做好，不让他挑出毛病，尤其在钱和物上都满足他。他也跟别人说儿媳大方。每当我受到伤害的时候，我只能跟丈夫诉苦，丈夫每每都是同情我，劝慰我，使我多少有些宽慰，但还是难以完全平复内心的压抑。有几次我忍不住站在房间对着马路大喊，以发泄郁闷的心情。当时真是感到很绝望，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长时间精神的压抑令我的身体每况愈下。1993年在学校考试期间，罕见的没有人请假了，那几个逢考必告假的老病号都正常监考了。我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经过了解，得知他们是学了法轮功，病都好了。于是我向他们要法轮功的书，书中讲到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还讲到要提高心性。这些内容吸引了我，我决心要搞懂这些内涵。一起学练法轮功的老师们每天到我的办公室练功切磋，我内心感到幸福快乐，感觉悲苦的人生总算迎来了转机。1994年4月，我与几个同事参加了长春第七期法轮大法传授班，有机会亲耳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几天下来，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知道了人活着的意义，人为什么会有病，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苦，也知道了真善忍是宇宙最高特性，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从此我的心里充满了阳光，浑身是劲儿，笑口常开，见谁都亲。有一天婆婆到我家告诉我，李阿姨跟她说，你儿媳跟我说话了。婆婆说李阿姨高兴得不得了。我告诉婆婆，那是因为我学法轮功了，我们学校的老病号都练功练好了。婆婆却冷淡地说，我什么都不信，用一种蔑视的眼神扫了我一眼就走了。我每天到练功点和大家一起学习法轮功的著作，一起练功，很快就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我把跟婆婆的一切过往都放下了，主动去关心她，照顾她。尤其是公公去世以后，弟妹都相继结婚离开家了，婆婆跟小叔的儿子，也就是她的大孙子在一起生活。我就主动地帮婆婆打扫卫生，料理家务。星期天休息的时候，请他们来我家吃饭，换着样的给他们做好吃的。我还定期给她擦玻璃，买粮往四楼上扛。一次他感动地对我说，他四个女儿没有一个帮他擦过玻璃的，你50多岁了还给我扛粮，谢谢你了。婆婆把我学法轮功后身体上的变化和对她的关心真切地看到了眼里。一天婆婆对我说，你学功也不告诉我。我听了非常高兴，就带着她到练功点，结识了好多老年同修。从此我每天早晚骑自行车带她到练功点，不久婆婆的烟戒了，也不喘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也没有了张家长李家短的话了。儿女们去看她时，她也不挑三拣四的了。最让人惊喜的变化是，婆婆不骂人了，变得温和慈祥了。小姑子们都非常高兴，说，妈，你就跟着我大嫂，她上哪儿你上哪儿。婆婆的变化全家人都看在了眼里，丈夫和三小姑子夫妇俩也开始学法轮功了，小姑子们都要书看。小叔多次跟婆婆说，大嫂是好人。 自从我结婚以后，我丈夫工资的一半是交给婆婆的。那时候家里公公一个人上班，孩子又多，婆婆操持家务很不容易。公公去世以后，婆婆让我们不要交那么多了，和其他儿女交一样多就好了。一天，我和婆婆去练功的途中，她跟我说，二小姑已经两个月没给她生活费了。我说，你跟她要吧。她说不要了，也许二女儿有困难。婆婆为二女儿家着想，没在这事儿上挑剔，也没生气骂人，我真为她高兴。一年夏天，我带婆婆回家，路上看到一辆卖香瓜的车，婆婆喊我停下来，说她要买香瓜。我说，您在这儿等着，我去。她拽着我的手说，我给你买。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心里一热，一个曾经天天骂人，那么厉害，说话不饶人的人，在法轮大法的熔炼下，变成一个和蔼可亲、关心他人的人。大法真能使人脱胎换骨啊。婆婆时常跟人家说，我家云霞怎么怎么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婆婆跟我是母女呢。听众朋友，云霞和她婆婆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署名岩石的作者以第一人称发表在明慧网上的一个关于真风的故事，欢迎您的收听。爸爸的老干妈，我称呼她老干奶。老干奶去世时我还年幼，只记得是一个笑眯眯的老太太。下面的记录是我奶奶关于老干奶的描述，为便于理解，我把方言换成了普通话的句子，但保留了我奶口述的语气。你爸的老干妈啊，按娘家辈分我叫她嫂子，可她比你太外婆还大几岁。她婆婆死了，公公跟着儿子媳妇过，庄里人都说他当家厉害，表面上给老头穿得还算体面，但饭食上不好。他公公常年在菜园里忙，天天估摸着家里吃过饭了才回家吃饭。这样过了好些年，老头越来越瘦，别人都说这老头怎么瘦成一把骨头了。老头就笑着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儿子问老头哪里不对付，老头啥也不说，直摇头。我出嫁那年冬天格外冷，刚交三九，我回娘家住三。农村的风俗，新娘回娘家小住，正坐在炕上和你太外婆说话，忽然听见外面吵吵嚷嚷，挺热闹。你太外婆说，估摸着又来耍猴的了，看街门上有喜帘儿，准来讨喜钱，快预备零钱打发了，别招不吉利的话。我这里正忙着拿红纸包零钱，一帮人笑闹着进来了，想不到来的不是耍猴的，是你爸的老干妈。那时候我还没孩子，更想不到以后他给你爸当干妈。他也不说话，自顾自走到厨房，跟自家人似的拿出碗，从水缸里舀出凉水就喝，跟来的孩子笑着大声数数，一二三，还是三口。他到厨房里的时候，我和你太外婆就跟进去了，
见他大冷天三口喝下去半碗凉水，都吓了一大跳。他喝完又舀水把碗洗了放好，对着你太外婆就磕头，嘴里叫着：“婶子，谢谢你的水给我静心了，我亏待公爹，犯了大错，天上的神罚我，让我喝全村各家的凉水静心。我错了，你原谅我，我就起来；不原谅我，我就跪着。”你太外婆吓得哆嗦，不敢说话，她就在地上跪着不动。我正不知道怎么好，跟来的孩子们喊着说：“快说原谅！”她就起来了。家家都这样，走了大半个庄子了。我赶紧边说原谅，边要拉她起来。她摇摇头说：“妹子说了不算，得婶子说话。”你太外婆就赶快说：“原谅，原谅，快起来。”他又磕了一个头才起来，嚷着要去别家喝凉水静心磕头。我这才看见他光着脚，头发也梳成唱戏的样子，古代的发饰，身上穿着粗布白单裤白布衫。那可是三九天啊，孩子大人都里三层外三层，他穿着单衣还挨家挨户喝凉水。你太外婆忙拿一件棉袄给他披上，他一把甩开，大声喊着不要，说天神罚他，不让他穿暖和了。跟着来的人都说，他家人想把他送医院，可是几个壮劳力都抓不住他，只好由着他。那天他光着脚，穿着单衣，跑遍全庄，每家不落，都喝了半碗凉水，磕了头。等他从最后一家出来，太阳刚落山，他在街上吆喝：“该回家烧饭了，今天给俺爹擀面吃，再卧两个大鸡蛋。”跟着看热闹的人说，他一回到家，洗洗手就和面擀面，煮面时还卧了两个鸡蛋，面好了，双手捧给他公爹吃。家里人看他做饭还是那么麻利，也不欺晃了，都坐下吃饭。他等别人吃完，把剩菜汤喝了，嘴里还说：“先前让公爹吃剩饭，我错了，我还。”收拾完锅碗，他又从家里往出跑。天都黑了，他家人不放心要跟着，他一抬手就把人推回家门里面了。冬天的晚上又黑又冷，看热闹的人好奇劲儿过去回家吃饭，没几个人跟着他了。第二天人们发现他睡在草垛里的痕迹，没几天人们就知道夜晚他在街上溜达够了，就随便在草垛睡下，太阳一出来，他从草窝爬起来回家，扫院子做饭，啥活也不耽误，还干得挺好。农村冬天常有小偷偷牛羊猪只，因为他晚上穿着一身白在街上走，小偷都不敢去他们庄上偷盗了。春天一到，农活开始了，他挑粪锄地，先前嫌脏不沾手的活抢着干，干活也不分自家的人家的，干不完不撒手，谁也拦不住。没有活要干的时候，他就疯跑，不管刮风下雨，夏天大毒日头底下，冬天大雪天里，越是天气恶劣，他越往出跑。看路上有碎石砖头，就捡起来放不碍事的地方，来了要饭的，他领回家，拿干粮给人家吃，要几个给几个。要是光这样还不算很疯，可怜他作践自己，那最糟的，别提了。冬天脚都冻裂了，还那么光着不穿鞋，他从雪地里走过去，都能留下两串血印子。大风大雪天，路边的驴粪袋冻得石头似的，他拾起来啃着吃，谁也夺不下来，还说是吃炸丸子香。 谁家骡马拴门外，他看见畜生撒尿，就跑过去用手捧着喝。庄里人可怜他，都不敢把骡马拴外面了。他家里人又心疼又难过，把他锁屋里，不让他出去，都不知道他怎么开的锁。锁门的人刚一回头，他已经站在门外了，拿多粗的绳子都拴不住，铁链子也没有用。逢年过节吃顿好的，给他个鸡腿，他转身喂了邻家的狗。他疯成这样，有时候说话可一点不傻。过年时端端正正坐着，等两个儿子给他磕头，等儿子磕完头，还教训儿子做人不要学他以前的样子，话说得头头是道。他天天穿着那一套白单裤白布衫，谁也没见他洗过，总是白白的，一点脏印儿也没有。要是不干活，天天在屋里坐着，衣服不脏也不算太蹊跷，可他啥脏活累活都干呢。整整疯了三年，到了他三年前发病的那天下午，他一下子就好了。家里人见他收拾完锅碗没往外跑，而是自己烧了一锅水，洗头洗澡，然后换上先前的衣裳，穿上鞋袜，自己又把头发剪去一截，梳成原来的样子。庄上人都说他不疯了，老头的福享到头了，又该吃剩饭了。没想到他对待公爹跟疯的时候一样好，不光待老头孝顺，待谁都和和气气的了。有不懂事的人问他，记不记得以前啃驴粪蛋儿、喝马尿的事，他只是抿着嘴乐，要换了别人，这样被人揭短，早骂上了。你爸刚满月就得了病，我吓得不行，你爷爷请当地最出名的大夫给看，人家不给开药了，只说还年轻，再生一个。我哭得不行，你爷爷只好送我和你爸到你太外婆家。刚坐下，你爸的老干妈就来了，没等我们开口，他看了你爸一眼就说，让这小娃认下我这个老干妈，给我当干儿子吧。说着双手捧起你爸的头，刚吹了三口气，你爸就哭出声来。我和你爷爷知道有救了，连声答应让你爸认他做干妈。他笑着说，别嫌我这干妈老，我能活到干儿娶媳妇生孩子。他把你爸抱在怀里，你爸出一身汗，睡醒了病就好了。后来你爸到城里念书，赶上闹文革，就回到乡下，常有人招呼他去串联开批斗会，你爸只好到你太外婆家躲着。有天晚上，老干妈到你太外婆家嘱咐你爸，过三天就有人要砸庙，你可千万别去。你爸答应了，幸亏没去，砸庙的人回家个个头疼的撞墙，领头的还让不知哪儿跑来的疯狗咬了，得了疯狗病，不出十天就死了。老干妈也不让自己家的孙子孙女们掺和砸庙、抓人游街那些事儿。后来政府让考大学了，他的孙子孙女们都考到城里去了。那年六月初二，按风俗要用当年的新麦子做的馒头拜干妈。你爸和你妈去拜干妈，你太淘气没带你去，让你跟奶奶留家里。你爸妈刚到，你老干奶在他家街门口说，你爸去把我干孙接来，干孙不来不让你们进门。你爸只好回来把你抱过去。以上是我奶奶的讲述，下面的事是我自己的记忆。那天我正在玩泥巴，被我爸爸喊回家洗手洗脸，又换了件新衣服。我爸爸我妈骑自行车把我带到一家人家，一进门 一个老太太笑着让我喊她老干奶。我还记得老干奶给我一个很甜的桃子吃，还对我妈说，这孩子福分大。那天中午，老干奶吃了一碗饺子，我妈礼貌地赞说，岁数大了，饭量好，身体就好。她儿媳也让着说，再吃几个，南瓜素饺好消化。老干奶笑着说，吃饱了，不吃了。回家没几天，就听说老干奶自那天中午吃了饺子后就不吃饭了，每顿饭就只喝一小碗白开水。于是我爸妈和我奶奶又带着我去看望老干奶。那天他正在院子里葡萄架下坐着，见我们去了，站起来迎接我们，走路说话和上次我见他时没啥变化，脸也没变瘦。中午吃饭前，老干奶对我们说，不陪你们了，说完就摇着蒲扇去了他睡觉的里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老干奶。我奶说，老干奶走得爽利。过中秋节，孙子们带着老婆孩子都回家过节来了，连在省城的孙女一家也来了。8月15晚上，老干奶还和大家一起坐在院子里，看着家人吃西瓜。临睡前挨个抱了抱重孙子辈的孩子。第二天早上，当医生的老干奶的孙媳妇到屋里去看看奶奶起来了没有，进门看到奶奶倚着叠好的被子，闭着眼，盘腿坐在炕上。孙媳边说，奶奶您打瞌睡呢，边说边走上前，才知道老人去世了。爸爸的老干妈令我难忘。上大学的时候，我多次去图书馆查找资料，想弄明白一个人没有任何前兆的精神失常，然后又没有前兆就自愈，到底是怎么回事，但都没有找到解释。直到拜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读到走火入魔一节中的内容，让我豁然开朗。从以上论述中，我悟到爸爸的老干妈可能就是一个真疯的实例。老干奶的事虽然在本地被传为奇谈，但那时讯息传播方面很落后，况且也没有媒体报道过，即使听到类似的传奇故事，也可能没有几个人相信。我能够亲眼见过这样一个人，并能在法轮佛法中找到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之答案，实在太幸运了。当然，佛法是度人的，不是为给常人解释疑惑的，但万事万物都可以从佛法中找到答案，这就是佛法博大精深、圆融不败之体现吧。故事讲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